我在浴室里不是
最重
要
的啊，还有别人，还有你还拉着别的小朋友去厕所，你怎么可以这样？大家好，我是初真，我又来了，这一期我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嘉宾，鸽子王，我们欢迎鸽子王老师。
嗨，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是鸽子王。
对，然后具体怎么来的后面再说吧，先介绍一下，鸽子王老师是一个资深时装编辑，然后认识非常多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子座，所以知道他为什么叫鸽子王了吧。所以我们这个正经言归正传，
就是预约永远不到，
关键是预约不到吧，他连给你发个微信都不再给你发，都不再跟你说一声，
就是直接不去，
就直接就消失了，你知道吧。好了，我说回这个话题，对于双子来说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正常了，所以不重要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聊到关于前任诈尸这个事儿，你怎么想的。
我也是个经常突然诈尸的前任。我不是个好前任，我经常突然诈尸。
那你的那些人都给你删了吗？还是？
但是我诈尸的前提，我就固定诈尸对象的，我就诈我那个22来岁那个男朋友。就每次，就之前我跟他分手，大概那一年，每隔一个月喝一次大酒，喝一次大酒我就诈一次尸，诈一次尸就骂他，就把他微信删了，他没有任何回嘴余地，然后就删掉他。然后那男的更有意思，他从来不删我的微信，然后他就每次看我默默的骂他，骂完他就他也不删。我下次加个接着骂还能追踪我。然后这个属于固定诈尸对象啊，然后其他的对象基本没诈过尸，就这一个。我觉得诈尸这事男的跟女的不一样，我不知道男性诈尸怎么讲的，反正我诈尸呢我基本就是闲的。
但是我觉得女生诈尸是不是稍微的在男性那边来说好一点，因为毕竟男性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骄傲啊，小自信啊，觉得哎前任还惦记着我
啊。
但女性可能
就是，我觉得男性总是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尤其作为这个前任，
对，
因为你的前任他定位在前任这个位置上，有一种迷之自信，他老觉得说我一定是他最爱的男人。
对对对
啊，然后他总想你诈尸是不是你还想跟我啊，
对，
搞一下啊，我也不吃亏的呀啊，没有关系。
对
我现在对于前任突然诈尸这事儿，我习惯了。有的时候，尤其一到夏天，得看节点。然后冬天不诈，你知道为什么吗？冬天不怎么喝酒，因为冷。夏天每天早上起来惊喜，你知道就打开微信看看，这边在没得呢。我他妈昨晚上要诈尸了。
哎，那你没有删他是吗？你就留着他。
我不删前男友微信的。
啊
啊，
这水瓶座就是不一样。
对，我们水瓶
远离水瓶战士兵。
不是，我一直觉得前任在联系别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对你一直有一个定位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前任男朋友他到底是把你定在哪个位置上，是
不
是
想知道？
是不是之前说，你们俩状态是你一直在他心中树立形象是你特别特别爱他那个形象，或者让他觉得他
一个双子特别爱他？
不，双子扎就扎在这儿了呀，谁也别说谁。双子就那种爱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操，全天下就你自己。我是有过双子男朋友的人，你知道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差放鞭炮了，我终于不找我了，大哥。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于，我觉得对于前任这个事情处理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我也没有特别愿意留前任的微信，因为我觉得再见了也不是朋友，最好也别再见面。哎，其实也不知道其他人都是怎么处理的。后来我问了好多朋友，他们处理的都不太一样，就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处理方式不一样。像我这种，就是我懒得跟你逼逼，直接删了吧。
毕竟上升金牛嘛。
当然毕竟也是已婚嘛。
说朋友们听见了吗？这话说的有深意，听见了吗？
那当然了，
这跟星座没什么关系啊，听见了吗？这话说
是咱这三观还是比较正的。
对对对，这个是看来双子不能找啊。
社会再怎么乱，咱自己不能乱。
对对对对，双子是不能找。然后呢，还有什么处理方式？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会就是要跟前任掰扯清楚，但是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天蝎吧？
也不是。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就会说跟前任说清楚，就是这么多年了也没说过话，你为什么要突然间跟我发微信？但你怎么了？就是你不好吗？或者怎么样？他还会有一个关心，然后就要说清楚，就是现在两个人也不在一起了，就以后也不要再发，不要再联系了，然后我们就互删就好了，然后就这样。这种还挺负责的，还挺那个，就是还挺成熟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的呢，就是， 可能就是愿意跟他再叙叙旧啊什么的，再说说以前的一些往事，然后但也没什么，就闲聊一下嘛。
那得是和平分手吧？对，我觉得像这种还能跟前任前聊的，一定是他对不起前任吧？
不知道，反正但我觉得既然是前任嘛，那既然分了，肯定是就是肯定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合适，不然也不可能分手。所以呢，就是大家，但是我觉得有每个人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成熟一点还是稍微好一点。像我这种就是风向星座，可能就是懒得跟你废话。
而且还有前任男朋友可不就是工具人吗？
对，这个说法好。
所以有效的利用前任男朋友曾经在你在他心中的感情地位，让他帮你去排解一些困难。可能不是实质性的困难，毕竟让前任男友掏钱给你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挺难的。现在人都这么鸡贼，但是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情绪，不能跟朋友抒发，不能跟老公抒发，更不能跟正牌男友抒发。
不能跟朋友抒发吗？
其实你有一些情绪，你也没办法跟朋友抒发。你跟朋友抒发，比如说你今天真的状态特别不好，然后你跟人朋友抒发完了之后，你知道，因为每个人大家都很累，其实朋友在帮你去承担你的负能量之后。我说的不限制是喝多了这个状态，就比如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其实是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的，或者
是生气的时候，
对，生气的时候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跟你身边一些很亲近的人去抒发完了之后，不仅
挺伤感情，
挺伤感情的。所以前任男友的工具人属性就上线了，
就是沙袋呗，
啊，
沙袋。
对，就是沙袋，对对，而且沙袋还能分功能，对，跟不同的沙袋发不同的功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这个现在是
沙袋、
是他们对我的，我对他们的一个那个，
哎，这个
打开方式
啊，
对对对。所以我当前任诈尸的时候，我就有时候想，我又变成了谁的沙袋？说起来，我好像听说的我很渣的样子，我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我处理
自己情绪工具人。
对的一个工具人，而且只是方式之一，并且我很公平的，我也当过他们的工具人，好吗？
好像其实也还好，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其实就跟你的这些前任的分手都会比较和平，
没啥和平的，就是聊着聊着不成就分了呗。
就是没有就是吵的比较
没有，我谈恋爱都特别奇怪，我谈恋爱都是吵的，都是谈着谈着突然大家就不联系了。
就没有说吵一架然后分开了。
对，没有这样，就是很和，就不算和平，就只算突然消失了。然后我也不是那种人家消失了我还会追着问的一个人，就是你消失就消失吧，其实心里可能大家都咬桌子腿了，但是我也不问。所以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在他们心里就觉得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们，或者觉得他们不重要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这也是我谈恋爱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现在我就改了。
那如果你要是对待朋友呢，比如说你一个朋友跟你的三观开始产生不合了，当然这个朋友可能之前也还跟你关系不错，但突然间嘛，因为大家的经历啊阅历啊开始都不一样了，然后跟你突然间不合了，那你会就选择突然间消失吗？还是说你会跟他讲，你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一些上然后产生了一些分歧，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哪不合适了，就是你会跟你的朋友说吗？还是就是说你选择直接消失，就再也不联系了？
我首先
对朋友这块，
我首先对朋友来说我不会选择直接消失，但是比如说我发现我们俩在很多地方三观上的不同哈，
对，
我首先会给他做一个在我们俩的关系上，比如说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给他重新做一个功能上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俩确实关系特别好，他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特别优秀的地方，比如说他能给予我很多情绪的安慰，然后呢我就觉得那我其实是我可以转变一个方式跟他相处，我不跟他去聊那些我们三观不同的地方，我只跟他去聊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哪儿去哪儿吃饭快乐，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一些什么骂街啊什么一些事情啊，我会把它做一个划分。那第二种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我觉得还值得，然后我觉得哎我们还可以这个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相处，那我就会把它从我心里这个圈画出去。那画出去可能我行为上也不会有太大表现，就给我发微信我也会回然后聊天什么的还有什么情绪上的问题我也会出现，但是他已经不在我这个圈里了，就是我
心理上
就心里我就画出去了包括我对我非常好的朋友能所容忍的事情，比如说鸽子王竟然干这个事情如果要是一个被划出去的人，可能他自己以后就划出去了。
好吧，
就
吧
就对对 对，我就是这样的人。
好吧，
对，就直接就被划出去了，他就是不配在我的这个最核心的范围里出现了，很多的对他好的状态，然后也都不会有了。还有一种就是，我可能直接就拉黑删除了。
嗯，我觉得这就是不提就不提人了吧，就是我要碰到三观不一致的朋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发小或者是同学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嘛，到了一定年纪，到了一定社会上面，大家其实慢慢的就是在走分岔路嘛，大家走的路也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处理就是跟自己三观开始不一样的朋友的时候，我可能选的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种，就默默的远离就好，然后可能选择就是少联系吧。
那你会生气吗？就比如说其实我后来上网发展那个事儿，我生气了有一段时间的。
对，我也会生气，就是会也不叫生气吧，就是难过。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然后就那种情绪就会一直在，因为毕竟你想那么多年的感情还在那儿呢，虽然说是不是爱情对吧，那个但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友谊之情也挺那个，其实也挺珍贵的，
而且挺重的。
对，也挺重的，因为毕竟你想，你说你的这个发小肯定也都是从小就认识嘛，对吧？所以其实大家也比较了解了，所以其实也会难受。但是我可能因为我之前可能还是会选择，比如说像朋友之间吵架，我觉得这种很正常，大家会吵一吵，掰扯一下。但是后来发现到了年龄有一段时之后吧，发现就是连掰扯的心都没有了。
我跟你这点不一样，我从来不跟朋友掰扯。
真的吗？
对，我从来不跟朋友掰扯。就比如说我们会因为就一个事情的观点进行一个就是 battle， 比如说我觉得你这边说的好像不是特别对，
嗯，
然后我觉得我是怎么想法，我会对这个进行一个就是 battle。 但是我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件比如朋友做的事情让我觉得不满意，然后我跟人家去掰扯这个事，我从来不会。
就你不会对，就比如他做，比如像我吧，个子王嘛，对吧？就是你不会去指出他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你看啊，可能如果要是你放我鸽子一次、两次、三次，我可能就会问你，为什么你老我约你老不出来？
嗯，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嗯，
然后你是不是觉得我哪儿不够好，所以你老放我鸽子？
嗯，
我可能会问你，因为我也比较重视你。
哎，你真的会这样做？
对。对，我就会问你，因为我但也不是，就是我如果我要很重视你这个人的话，我就会问你。但如果我不重视你这个人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问你了。
啊，你就也没了。
啊，
嗯，
嗯，对，
嗯，
就可能会稍微远离一点吧，不至于没有。
那我觉得可能这点就是我跟水瓶座没什么关系，这是性格的特质。
嗯，
我连掰扯我都不掰扯，
我就直接走，
我就自己分人，自己分。我从来都是我不会对别人手狠，我从来都是对自己手狠那种人。
那你就把朋友删了是吗？
我不删
啊，
就搁那儿，就是刚才说那三种情况嘛，
就躺着就好了，
就分情况，然后是看我们就是我能把你放在哪个位置，我继续按照这个界定的位置去跟你继续相处，包括我谈恋爱这样，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是对的，就是如果你认为很重要的人，然后你去问问他，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是对的。反而像我这种，其实是我不是逃避，就是我不想问，我怕问了之后
没面儿嘛。
可能跟没面子有关系，
嗯，
然后包括我一直很信奉的就是顺其自然。我觉得这个人如果是朋友也好，男人也好，如果他是我的，一定会回来的。他不是我的话，我去问他关心他也没有什么用。但是现在我在转变，
嗯，
就是我会去尝试表达我的情绪啊，嗯。包括我之前跟我有一个另一个好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俩一块。
但是你知道，你这种突然间走了，对别人来说的话，可能会造成一种心理负担。
负担，
对，
我怎么讲我没太理解，
就是别人会觉得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嗯，
就怎么了呢，就昨天还好好的，或者是说前一阵还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这样了呢？就如果别人很在乎你的话，会是一种负担，别人会觉得这人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呢，
嗯，
就我怎么会在我的朋友里面有这样性格的人呢，
就不负责任，
就
是，
对对，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清楚，你哪么就说清楚之后走我都觉得能接受，但你突然间消失，可能对别人来说的话，就是嗯，可能会是个心结。
嗯，我后来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我可能是这样子做的，其实是比较自私的。我不想要去说，我就想自己，因为我不是不难过，我觉得我也挺难过的，我到时候我会自己去消化这个情绪，所以我就默默自己走了。你看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样一个是对方会觉得你
没有曾经重视过他。
嗯，对，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然后另一个，他会觉得很奇怪，会对人造成一个心理的一个不叫，我觉得这是不叫负担，会突然有点难过。
对，是
的。不知道他在你这儿到底是做了什么，
是的。
你前一天好好，你突然就消失了。所以现在我的一个状态在变，
对，
我在转变。
那你会对同性也会这样吗？就是
朋友啊，
对同性的朋友
不会，我对朋友不会，我对朋友就是属于那种，就刚才跟你说的嘛，就直接把你从圈里划出去嘛。我曾经也有过这样一个事情，我跟我另一个好朋友，
女生吗？
女孩
啊，
关系特别好，我们俩是天天打电话。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去印度，然后我们俩当时在印度，因为就特别特别小的事情闹了不愉快，可能就是因为他让我去看那个行李。但是他说印度人说英语，本来我英语就不好，然后他俩说的什么我就听不懂，根本就我全程都，然后他又属于那种一说话就让人觉得
全程懵逼，
对，全程懵逼的状态，他在干嘛？但是他那个女孩跟你不太一样，你属于那种大家什么都好好说，但是他只要说话就他妈跟吵架似的，
啊，就是性子比较，
他性子
急，
对，然后我全程的关注他就是。他我就以为他跟人吵起来了，然后我就说哎呦那不行，再出门在外怎么能跟人吵起来了呢？
对对对，
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但是他后来我们俩在复盘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他其实他说他当时生我气是因为他让我去看行李，但是他跟我让我去看行李这事我没当回事，导致行李跟着另一个车走了，而且还不是在北京，你想是在印度那么乱的地方，很麻
烦
其实。
对，
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我生气的地方就是我就觉得你明明知道我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我说你还就是说会跟我拉脸啊，我没有照顾到我的情绪。然后最生气的地方是他，我们俩从印度机场到香港转机到北京全程没有跟我说一句话，然后他没有跟我一起走，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了，
就各走各的了，
对，
是吗？
各走各的，对。
哦，那这个我觉得还挺那过分的，
就挺过分的，
对对对对对
啊，就特别过分。然后我当时
我觉得有什么话可以等到回北京再说。
对，我就看，我就这么想，我觉得你再生气，我说我觉得我们也要一起走，一起来，那么到一起走，
就至少对你这个负责嘛。对，
要对负责嘛。然后当时包括当时我还发生了一个细节，就是航班换了那个登机口，然后我。半天最后我才发现，然后我才跑去排队，然后到北京
会英语的，
对，我就懵逼了，我说哎这登机口好像换了，我很生气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怎么着，到北京之后然后我就没有跟他联系包括
那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不联系了，
好几年的一个状态，就是后来我们俩包括慢慢的和好了，然后
但是没有彼此删彼此微信是吧？
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在我心里的话语了，我不想跟你说话然后
那这个确实我也会觉得挺过分的，
对吧
？
然后后来过了大概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我突然有一次发了一朋友圈，然后呢他给我回复了，我们俩聊起来把那年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下之后呢我觉得关系就缓和了，然后他也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道歉，然后但是我们俩其实在缓和关系那几年一直在约我喝酒吃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但其实就
是
你
但
是
关系对，就是我觉得还是会，虽然回归了一点，就加分减分嘛。我是群星落魔羯，上期节目我也说这事儿来着，然后我就加分减分吧。他就已经加到说我们可以正常沟通交流了，但是我依旧不想跟他喝酒，也不想跟他，
就不想走到再那么近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俩算彻底和好了，因为我们俩把那件事情说开了。他跟我说，其实那天他很生气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没有。听到他跟我说要看行李，结果行李走了，他担心我听不懂英语，然后他找不着我了，找不着行李了，然后以及他说跟我道歉了，他说我当时完全处在一个在国外，我需要照顾你，以及我们互相照顾的状态，我忽略了你听不懂我们俩在讲什么这件事情。然后他说第二就是，他说我在机场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只要你找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他说其实我一直在离你不到300米的地方看着你的。
他其实是默默的那种。
对，他是那种类型的。他说虽然我没有过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找不着登机牌的时候，你就突然看见我了呀？然后后来我们俩就算和好了。然后后来我们俩对于这件事情也做过一个交流，就是有的朋友就是你很有缘分。他可以这几年的时间里你们可以发展到一个同频的状态，就是你们可以突然听懂对方在说
的
一些什么，你可以理解他了，这就是一个同频，这是缘
分。那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往回推，就是人家说这个夫妻没有隔夜仇嘛，对吧？就是可能是夫妻前一晚上打架，然后第二天就和好了，是因为会第二天把前一天的矛盾解决了， 但是朋友其实我觉得也会有这种状态，就是也其实也没有什么隔夜的嘛。就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你们俩回到北京之后，不是彼此不理彼此，而是当时就找一个，在情绪稳定的时候找一个时间把这件事说开了，会不会还继续成为好朋友？就不会像现后面发展的
很多年才恢复到一个好朋友，
而且是很多年才把当年的这件事情说开。
对，而且其实中途我们俩有说开过一次，但是我是很矫情的人，就是你可能认我们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人特矫情，我是特别在乎细节、特别矫情的人。对，我是特别在乎细节、特别矫情的人。然后我用了很多年时间才把他从我不想跟他联系，然后话回到我想跟他联系，然后我不跟他喝酒，不跟他走得太近，然后话到今天这个程度，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保持大概一年，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他想来我们家，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看看我，或者我去他们家喝个酒，我们就可以去的那种状态。这件事情大概用了五年的时间，那是我25、26岁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回说到你那个，我觉得这个也分人，就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后来我们俩在前段时间沟通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也遭遇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因为生他的气，然后突然给他发微信，就跟他说了很多话，就那意思是就是像你说的把这事说开了。反而我们觉得那是一个成年人社交里面特别不礼貌的一个事情。
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状态。
嗯，
你去就是你认为站在你的角度是说你在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
但其实对别人心里来说，我觉得朋友之间不需要这么计较。那我需要计较的是感是，我觉得需要计较的是，而是反而是夫妻关系，因为可能我也没结过婚，我也不知道，我跟父母是不计较的，因为我觉得生我养我，而且大家年龄差这么多，
嗯，
我觉得好多地方都不一样。
嗯，
然后跟朋友，我觉得根本更就没必要了。我觉得朋友本来就是一个互相支持，然后你吐一次负能量，我吐一次负能量给你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既然大家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同频了，我觉得你凭什么要站在一个说你只站在单方角度，你只是觉得说你这样对我了，然后把这个事跟我说出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对我造成很大心理压力？
是，
我是会这样想的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你的处理方式也很好，就是这样，起码说大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把一份友情挽回回来。
也没有，我处理方式跟你一样。
那你跟我聊什么呢？我操！
我只是觉得，就是有没有后悔？我只听一下你的经验而已。但是我的处理方式还是跟你一样的不成熟，这么幼稚。
这不是不成熟，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事情摊出来讲才叫不成熟。
也没有吧，就是我之前也跟一个朋友，闺蜜嘛，也是吵架，其实就为了很小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出北京啊，就去外地嘛，然后。我们俩吵架点呢，就是可能别人看来就是特别逗，就是吃饭谁结账这件事情，
你不就 A 一下吗？或者
没有，就是我很生气，就是他请别人吃饭，吃了一顿很贵的饭，然后呢，没有请我吃饭。你知道吧，那双子座那种
细小的情绪，
小嫉妒心，
对对对，
就有争宠的那种，
对，就是那种本来你不是应该跟我最好吗？
对
吗？
对，
对，
就因为我觉得朋友之间可能也会有这种情绪，
有会有，
其实真的不是在乎，
而且严重的很，
对，也不是在乎说你这一顿饭多少钱，也不是说为什么要请别人，对，但是其实就是为什么要请别人吃饭，然后还吃个这么贵的，然后到我这儿呢连顿饭都没有。然后其实就那种争宠的情绪，就特别的不开心，就觉得我不受宠了，你知道吗？就那种被冷落的感觉，
懂，
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原来我在你心里不是
最重要
的
啊，还有别人，还有
对，
你还拉着别的小朋友去厕所，你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超幼稚的那种心情，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回到北京之后呢，其实也是默默的就不再，就因为我会想。我既然不是你最重要的朋友，但是我却把你当成了我最重要的朋友，
对，就心理失衡，
对，然后我
就
觉得这个天平不对了，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因为你觉得我不重要，你请别人吃了贵的，然后你又请我吃饭，我就觉得哦，原来我在你心里不重要，然后你在你心里有更重要的朋友，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不再理他了。然后他其实也试图给我发了几条微信，我连回都没回。
哇，你更狠。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回个一两个表情吧，
这
样。
太孙子了，你
这
是什么人？还好意思说我在感情里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因为他会有一个 就是开始莫名其妙的那种悲伤，
嗯，
就那几天真的会有这种情绪，就特别难过，就是一直我觉得你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朋友，而我却不是，在你这儿就只是个普通朋友，连普通朋友都算
不
上。
你不就是人家没请你吃一顿贵的，不是人家请吃了贵的饭，没请你吃饭吗？
不是，就是
啊，行，继续，
对，就不重要嘛，对吧？然后可是呢，我这个朋友真的是从回来之后，就连着给我发了三天微信，
哦，
就是第一天
不错，
对，第一天会发，哎呀，亲爱的，你怎么了？为什么我给你发微信，你都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回，就他会感觉到你
的
情绪，对吧？
挺好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人家是情商高，
嗯嗯，接着说。
然后呢，第二天又会问你这些问题，然后第三天呢，就你的那种。被伤害的小情绪也会受到了一些安慰，就是他们已经啊，球儿吧唧的这么问你，还是在乎你的，
我懂，
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对，人家就是在乎你的嘛，对，就在那个心理失衡的状态，好像慢慢
回来一点，
回弹了，
就回来一点，但是你还是会在第二天的话，还会半信半疑，
嗯，
你是真的觉得我重要了呢，还是觉得就是觉得什么呢，就会你还会有一点那个，反正我也对你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嘛，
对
吧，就还是会有那种感觉。然后当然到第三天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都给你发三天了，可能是不是
还挺诚心的
啊，你是不是真的去对的人家还重要一点
的，什么玩意儿，什么双子玩意儿，太难当了，真的。
然后人家给你发了三天，到第三天我也终于绷不住了，你知道吧，就前两天还可以绷着那个劲儿，第三天我就给人发了一个写作文一样400字的，
那么可怕，我靠，我都得懵了，这个我干嘛呢，这是
没，因为我想对方肯定会看你微信一直是正在书中，人可能会想，哎，这人怎么还不给我发过来呀，
对，
就输了好多，然后大概有400字吧，那么长，差不多400字，
给自个儿老公都没这么发过，
但是那个时候对，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嗯，
然后呢对方呢就终于明白你生气的点，
这方
太难了，
哎，这么不容易啊，
最后发现哦，原来是因为一顿饭，
啊，
然后你就气成了这样，然后但是其实也都是小事嘛，然后对方啊就开始给你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
给你做工具这么累，我操，
然后后来人家解释清楚了，发现你自己生气其实挺幼稚的。
嗯，
人家说请人吃那么贵的饭呢，不是因为人家对他有多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工作关系还是确实要维持的。
嗯，
所以既然越是工作关系，可能就越需要一些面子上面的支撑。
嗯，
越是好朋友呢，越觉得啊，既然都好朋友，你肯定也能理解我，所以可能就不在乎你的这个点。
哦，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处理方式很好。
嗯，
就是他会上赶着你几天。他也能接受你对他爱答不理的情绪，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好朋友，
嗯，
他会一直包容你的这些小东西嘛，
嗯，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
啊，当然后来他也就是又出来吃饭，啊，
请你吃顿饭你就高兴了是吗，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双子都不能找，你知道双子做朋友都难，所以今天我必须得说一下，我在鸽子王老师心里非常重要，拿出了他那个昂贵的陈皮给我沏的茶，我看出来了，
13年的陈皮，
13年陈皮拿出来跟我沏，你知道吗，你朋友们你们都不知道，我一进门啊，沏上金丽茶寡油啊，普洱加陈皮，那个普洱加陈皮，这陈皮可13，昨儿新到的货啊，可不便宜呢，13年的陈皮啊，我行了，我重要了，我挺开心的了。
对对对，其实应该是15年，但是我这个是10年买的10年，然后又跟家放了3年，没有过期，没有过期，
我操，
没有过期，
太可怕了，
没有过期。
哎呀，反正我觉得对朋友这种关系，其实。就还真是处理方式不一样，还挺难拿的，我回去尝试思考一下啊，我觉得可能就对于我来说不用浪费很多时间了，那这样
对，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这种处理方式，但是其实后来我也跟我这个朋友学到，
嗯，
就是真的是如果你要认为就是当然每个人性格还是不一样，大家也可能不一定要这样处理，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觉得他对你重要的话，你还可以试着去跟他沟通一下，
嗯，
当然我只是这么说，有没有做到我可能也就真的不想沟通了。
今天这个话题非常有营养啊，我觉得对我未来谈恋爱这条道路只开启了一个指路明灯。
为什么呢？这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种处理方式。
什么呢？ 说清楚是吗？
对对对。
啊，这风向星座一直就不想说清楚。
对，就是我觉得你既然都不懂我，那有什么可聊的呢？就这样吧，就挂了吧，
啊，
再见吧。那这是我今天新的一个思考角度。
但是说实话，风向星座不是别人不懂你，你好像也不太懂别人。
对对对对，这期节目我觉得咱俩聊得也差不多了，主要是鸽子王老师刚才让水给烫了一下，感觉现在也不是很好的样子，所以
也没有也没有，还行。
对，那个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吧。